啊，我曾经有过一两次的机会，是去盖房子，就是说找看到一个，这边盖房子都是说他有几个的规划好的一个房子，然后你去选了一个之后，你再去按照那个图纸，他就可以盖。那么在这过程的里面呢，我就发现。盖房子有些事情，你如果说要这一款的房子的话，就是说有些它是不会让你动的，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受着重力的墙在哪里，你不能够随便叫它去移动改到另外一个去，因为你把它改了，就不再是这一款的房子了，就是另外一款的房子，要另外找另外的盖的办法。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东西呢，它是很鼓励你去这个选的，包括你外面的这些有些的颜色啊，什么样子啊，有些你里面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这个灯啊，要用什么的这 fixtures 啊，你的墙壁是什么颜色啦，它都很鼓励你去选啊，你的这个。你这它有什么样子啊？你有什么的这个地毯呢、啊？地毯什么款呢、啊？这个都它都让你去选。那么其实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有些东西是不能改，有些东西是不单只是可以，甚至是鼓励这个多元性。所以上一次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是讲的教会有些是统一的，统一一起来建造教会啊，需要统一的这个地方。好，我们再很快的说，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就给我们看到他的定义，怎么他要做什么事情。神的定义是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啊，在他的荣耀怎么称赞？是透过教会，所以建造教会是一个在对神来讲是一个神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是不可以缺的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然后到第六四章到第六章是讲到在生活上面的那个操练，所以我们有一次就讲到说，我们看生活要透过。神的眼光就是叫国度观来看，生活不是分离开一块一块的，而是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建造教会，叫神的定义可以得到成就。那么，当保罗讲完了，就说有国度观的生活是一个有方向的，有这个 mission，有一个使命的生活的时候，而这个使命是建造教会的话。所以他在第四章，第二节开始，就上次所讲，他马上就讲到说，一的操练，就是在教会的里面要操练，有些东西是统一的，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那么在这个一的操练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很尖锐来对付我们自己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天性。在这个建造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就会我们就受对付。今天稍微讲多一点关于一的操练啊，你操一个操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一有个排他性，所以有些人我们是不可以与他合一，一起来建造教会，或许说这些人还没有这个资格。来参与建造教会的人啊，包括是什么人？还没有信的人。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保罗就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信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资格参与教会的建造，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而第二种人呢，是有罪。”的基督徒，但是他拒绝悔改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面， 保罗就讲到有一个人娶了继母为妻，是不是？那么保罗是说，这个人你要跟他隔离，要与他有距离。所以教会不能够容忍说一个犯罪而不愿意悔改的人来参与这教会的里面的那个服事，来建造教会。第三个就是异端。异端不管在罗马书或约翰，在约翰二书的里面都讲到说，一个讲那些这些假先知讲异端的，你要跟他有距离，他们不能够这个参与教会的建造。那么就算在教会的里面啊，教会的组织啊，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都向着神，神是头，但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是有统一性，我们都是各做肢体，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统一的，是吧？有一个身体，有一个圣灵。但是在教会，你再看教会的那个历史的里面，你看到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很多时候就出问题啊。教会的组织，所谓 polity， 主要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就是所谓的主教型的这个模型。主教型的模型是比较是 hierarchical， 就是有阶级的。那么在一个基督教的里面，可能就圣公会就是一个比较是这种情况。如果你要再看呢，就是说天主教是这种主教型的最极端的，所以它有教皇，然后再有这个它的主教，然后一层一层的下去。OK， 那么另外一个教会的模型呢，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就是所谓会众型的，就是 congregational。Congregational 就是好像浸信会，他们的主要的他们的相信一个强调一个事情，就是 the priesthood of the saints， 所有属主的人都是圣徒，他们都是祭司的职位，所以每个人都有圣灵在心中，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神里面得到领受，所以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平等。所以他们的这些教会的组织的里面，最高层的是所谓会员大会 ，OK， 而不是主教团。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这种的组织的里面，都可以出问题。比如说在主教型的，或许我们没有主教，是长职型的啊。作为别人说，长职好像跟其他的会众有区隔。所以他就是自己成为一个圈子，在这个样子。那么就算是在所谓会众型呢，其实也可以里面有很多的圈子，可以当时以事工来分作一个圈子，音乐的、儿童的，每个有一个圈子，某一个团契的。但是其实这些都跟我们所谈过的七个义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要学的话，其实是说我们要从，如果我们要在教会有这个状况的话，要学习进入这个。这个就是说教会的里面，当然有些人对教会根本就不关心了，对教会的事根本就不关心，或许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在教会的里面作为发生一个发挥他做肢体的这个功用。但是长职同工关心教会的信徒还是有一个圈子，而这个圈子不应该是 close， 不应该是关闭的，应该是开放，而且这个圈子应该是努力往外面推，一直到最后变成是这个样子，它是开放的，让就算那些没有兴趣的、不愿意的，你还是给他有机会去把他带进来，在教会的里面一起来这个建造这个教会。 所以这个就是统一性的那个操练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教会的生活的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操练就是格的操练啊。从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就把它分开两段啊。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弟兄念七到十二节，然后姐妹再念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好，弟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个人蒙恩，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他。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姐妹请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好，我们这个分开几个部分来谈，一个就谈到这格的操练，然后我们会谈到认识属灵的恩赐。这格里面有五种要特定恩赐的人跟建造教会，格的角色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格的操练啊。我们刚才读了十节圣经，在这十节圣经的里面，格出现了很多次啊。这个格人蒙恩，第七节，个人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各尽其职，各按各职啊。意思讲到统一跟排他，格当然是讲到多元跟包容。十节圣经的里面，这个字出现了六次，所以是出现不断的来出现啊。他讲到是什么？他讲到什么是个人 ，OK， 有这个众数的信徒，所以做个人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各尽其职，每个人有他的职，各按各职。也讲到信徒的里面，他们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带来不同的职责来做事情。建造教会的难处在哪里？这怎么样区分什么是义，什么是歌？没有义的话，教会就走样，教会就不再是教会，我们不坚持该义的东西。没有歌的话，我们是扼杀了我们弟兄姐妹的那个长进，叫他们的恩赐不能够被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求神给我们，尤其是在教会的里面当领导的，有这个洞见，能够知道在什么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保守那个一，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鼓励那个歌，叫每个人在教会的里面都能够发挥他的恩赐，来一起来建造教会。好，我们讲属灵的恩赐从几个方向来看啊，感智义圣职来源分配目的功用。我再讲一点关于才干跟恩赐的那个关系。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耶稣所量的恩赐。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的这个经文，主要有四段是比较长篇的来讲到恩赐的事情，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彼得前书跟以弗所书。 那么在原文的里面，他用两个希腊文的字来讲到恩赐，一个就是 charisma， 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彼得前书是用 charisma 这个字，在以弗所书他是用 doria 那个字的。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希腊文的字 doria 的意思是 for free gift， 这是免费的或是白白得来的礼物，这叫恩赐。希腊文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 grace gift， 是恩典来的礼物。所以它马上就给我们认识什么是恩赐，恩赐又是什么特点。它带来三个的概念关于恩赐的。第一个，它是白白得来的，就是 free 的意思。人没有做什么的事情，我们没有付什么代价来叫我们得到的恩赐。所以这个是白白得来的这个意思。第二个概念是 grace。 grace 是什么呢？ grace 是人不该得到的好处，神给了一个人，这个叫 grace， 这个叫恩典。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说我 deserve， 我应该值得得到什么的恩赐，这个都是一个恩典。那第三个观念，这两个字告诉我们的，两个字都讲到 gift， 这是礼物。礼物是什么呢？礼物是一个送礼的人对一个收这个礼物的人的一种善意的表达。所以当这个是从神给的，是神向人表达的一个善意所给的，这个是恩赐。是恩赐，恩赐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是神的善意向我们来表达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说这个恩赐的圣旨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是恩赐的来源是怎么样子。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所量的给个人的恩赐。基督量给我们多少，怎么来量。然后哥林多前书是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说这一切就是人得到恩赐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所以这里基督有一个角色，圣灵有角色。基督是量的，圣灵是分的。 OK， 那么基督为什么可以有什么根据让他能够来量恩赐给我们呢？这个第八节就说，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所以英文是说 That is why， 这就是为什么。所以换句话说，第八节哪里讲到，第八节第九节讲到基督所做的几件事情，做这几件事情叫他能够把恩赐量给人。 OK， 这里讲到他就是基督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基督掳掠了仇敌，是说他得胜了，掳掠了仇敌，所以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地位，他有这个分量来量给我们。第二个是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把恩赐叫量给人。为什么？因为基督到天上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子，圣灵就来了，对不对？他到天上就圣灵就来了，所以他到天上的时候圣灵就降到地上，圣灵就可以把恩赐分给我们。第三个观念这里讲到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耶稣曾经在地上住过，所以他了解人，他 了解人的需要，了解人能够承受多少的恩赐，而且他是在地上做了人的榜样，所以他来量，他有他的一个标准，因为他认识我们。所以恩赐的来源是从神来的，就是说他这个笼统来说从神来的。 耶稣基督有他的一个角色，圣灵也有他的一个角色。好，那么这在圣灵这个恩赐是怎么样来分配呢？以弗所书呢，这里就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是说要给个人的。彼得前书说个人都要得到恩赐，比起服事个人都要得到。哥林多前书的圣灵显在个人的身子上，然后就把这个恩赐分给他。这里没有说某些人可以得到恩赐，他说个人。换句话说，这里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神都要给你恩赐，因为你是在这个人的里面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说我没有恩赐，所以我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不能做，或者说我不能够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都有恩赐，因为是给个人的。但是呢我们都有，但是是照基督所量的，是照圣灵随己意分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有多少恩赐，有什么样的恩赐。所以圣灵跟基督可以多分给，也可以小分，也可以不分某一个恩赐，没有分给我们，是完全是在他的在神的手中。这里也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呢？这里就说人要照所得的各有不同，所以借人蒙圣灵赐他这样的恩赐，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有多少，我们有什么种类的这个恩赐，确实各有不同。所以当我们来谈到恩赐的时候，因为它是 free gift， 它是一个白白得来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礼物的话，某一个特殊的恩赐不能够拿来做一个人属灵不属灵的一个记号，因为基督随着他的意识，有些人要给，有些人没给。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的里面，有一些地方是为强调要某一个恩赐，用某一个恩赐来成为一个人属灵不属灵的指标。比如说方言，大概方言的意思说一个人能够讲出一个他从来没有学过的言语，就是说我不会俄文，但是我忽然之间会讲俄文出来，这是讲方言。这个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恩赐不能够用来量度一个人说你属灵，你的这个属灵光景好与不好，因为这个不是在我们的手上，而是在神的手中。而这个是在这教会的里面曾经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就是当某一个恩赐被高举成为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好，但是呢，这里说虽然是神随着他的意思来分，但是这里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人是可以求恩赐，哥林多前书是说你可以切慕恩赐。这里的求跟切慕都是同一个字，在英文都翻译成 eagerly desire， 就是很渴望得到一个恩赐。换句话说是神有他的，他要怎么分，但是我们可以渴望，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求，当尤其在我们服事上面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求一个恩赐不单只是说可以求，是要求，要求是一个命令，所以要去求，去切慕，切慕是一个圣经里面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我记得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赵元莲的名字，赵元莲是这我们以前的 Boston 那个教会，这个创教会的一个牧师赵弟兄，但我叫他赵弟兄，没有叫牧师。 我跟焦弟兄，他就跟我们来分享，他说他念神学院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辅导我，因为我不会讲话，而且我害羞，所以呢，我站在会众的面前的时候，我话都说不出来。那么还要我讲道，怎么讲道？但是神辅导了他，他就向神求，说：“你既然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你把这个话语的恩赐，你赐给我。”所以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讲道已经非常非常好。所以弟兄姐妹，可能神把你放在某一个的岗位上面，你觉得你没有这个恩赐去做这个事情，你可以去切慕，你去求，为着神的国，神可以把你所没有的就是给你，让你可以在服事的里面指得一处，神也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也得到服事。好，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四章十二节你讲到恩赐的时候，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英文说 perfecting the saints， 使多数的、众数的、复数的圣徒，就是信徒，成为完美，使别人、别的信耶稣的人成为完美。哥林多前书就是说，圣灵在个人身上赐下恩赐，是叫人得益处。这里说是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当我们讲到是共同的话 common 的时候，就是不是讲到一个人的事情，是讲到一群人的事情。然后在彼得前书那里就讲到说，个人要叫所得的恩赐是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就是包括服侍别人。所以恩赐主要不是为自己来享受，当然你在运用你的恩赐的时候你会得到享受，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所以比如说方言的恩赐，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有方言的这个恩赐，但是别人替你去翻方言，所以你讲出来的时候没人听得懂，其他人可能还觉得你是不是有毛病了，他说你就不要在公开的地方来做，你要做你就 回家里关起门来，你说你的方言，你自己去享受。但是呢，那个是为着众人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恩赐跟追求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恩赐主要就是不是 为我们自己个人觉得有好处可以觉得很享受这样的经验那么如果不是为着个人的享受，那么恩赐是为什么的呢？第四章十二节我们念过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为要当然是讲到说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这目的是建造教会，就是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叫神的定义得以成就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里讲到说，你们既然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当我刚才说是一个命令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造就教会。所以恩赐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目的是要造就教会。那么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讲到说，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恩赐里面有大一点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你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什么？爱，是不是？是爱的篇。更大的恩赐是爱，一个人更有这个 capacity， 这个能力去爱别人，这是一个恩赐。然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哪里上到说，你们要追求爱，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善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不管是爱，不管是先知讲道，不是爱自己，先知讲道不是讲给自己听， 是要造就别人。所以恩赐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所以我们呢评估一个恩赐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恩赐，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这个恩赐，如果这是恩赐的话，他应该要造就教会，造就众信徒的这样一个作用在里面。好，那么这个恩赐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功用呢？是带出什么的后果？第四章十四节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最后第十五节说，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我们说到说恩赐是为造就教会的时候，教会包括谁？教会包不包括那个有恩赐的人呢？当然是包括他，也包括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运用恩赐的时候，是要自己得到造就，也叫别人得到造就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当人在自己运用恩赐的时候，是服侍了别人，叫别人得到益处，所以就是说，就可以一起的长大成人。当别人运用他的恩赐的时候，是我们被服侍了，所以我们也得到益处。那当一个人他在用他的恩赐的时候，他自己也就在享用神所给他的这个特殊的恩典，所以他自己在运用的时候他也得到益处。彼得前书这里就讲到说，恩赐的运用是有什么目的，是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叫神得到荣耀。所以神在人运用恩赐的时候被表明出来，神就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恩赐是一个神要把恩赐赐给我们，是神要有一个三赢的局面，就是说他要自己得到荣耀，他要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得到享受，我们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别人得到好处，然后别人用恩赐的时候是别人自己要享受，那我们确实我们可以得到益处。但反过来讲，当然是说，就是恩赐不被运用的时候就是三数了，神我们自己跟别人都受亏损。而难处是在哪里？难处在教会的里面，一个就是说不知道自己恩赐在哪里，这首先第一个，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东西，这个是首先，你不知道自己恩赐什么东西的时候，要很难说我用我的恩赐。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用不用我们的恩赐。我希望当我们来说这个磐石教会需要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追求，来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在哪里，然后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的那个服侍。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恩赐，不运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就献祭了自己去体验神，也献祭了别人受到服侍，也献祭了神在人中间得到荣耀，所以这三数的那个局面。好，才干跟恩赐是有分别的。如果你按照这里所讲的这个恩赐的两个特点，是恩赐从圣灵来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和造就众圣徒的。所以一个没有信的人，他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可以有才干，但是这个不是恩赐比如说这个很聪明的一个人，或者是很能干很会做事的人，但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他这个很能干就只是一个才干，他不是一个属灵的那个恩赐我们如果神给我们要才干，信徒如果神给他要才干，有技能来造就教会， 但是我们不用它来造就教会的时候，这是才干，这是能力，也不是恩赐，因为不造就教会。所以你 把这两个原则放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说，恩赐不等于人天生的才干，恩赐也不等于一个人学习回来的得到这个技能。但是神当然可以按住自己的恩典来 把这个才干把技能去赐给信徒。那如果我们用这些去造就教会的时候，这个就是恩赐。弟兄姐妹，其实在基督教的圈子的里面，有些人说他是服侍神，有些人甚至说很会这个很有口才。听到在你就如果你星期天打开电视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些。但是如果这些人他有口才，但是他不是传福音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他那个只是他的口才，那个不是一个属灵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有听到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有责任，就说要不只说这个人口才好不好，乃是说他的信息的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在哪里，能够造就你，造就众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的话，你只找到一个口才好的人，你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人。好，跟着保罗就讲到说有五种要特定的恩赐的人哈，第七节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首先这里第十一节哪里所讲的他所赐的，是成节节里第七节所 讲到的，就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十一节十二节是讲到恩赐的，不是讲到别的事情是一个恩赐的讨论而这个恩赐，这是恩赐是为什么呢？有目的，他是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五个恩赐，还有更多的，因为你看罗马书看其他的这些 list 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恩赐，但是他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五个恩赐，是这个建造教会的那个恩赐。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是讲到一些有特定的恩赐的人，然后这个他不是讲一个职分，不是讲一个职业，所以使徒不是一个职业，使徒是一个有使徒的恩赐的人，牧师是一个有牧养的恩赐的人，他不是个职业，而且这些都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就是不止一个人，神没有只是给一个人有这个恩赐。那么笼统的来说，使徒、先知跟传福音的，他的工厂常常会超过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去了很多的地方，保罗是一个使徒了。牧师跟教师呢，比较他的工厂会在一个地方教会比较多。Okay? 好，我们来看每一个这些的这个这是有这个恩赐的人。第一个讲到使徒，这个希腊文是 apostolos 的意思，是一个奉差遣的人，是一个使徒，在新约里面出现了超过80次。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责任是要去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地方的教会，没有地方教会的地方去建立教会，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开方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什么资格呢？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二节，就是等到这个犹大自杀死掉了，要选一个人来补犹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资格啊，必须从哪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基督、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是要见过、经历过基督耶稣的升天、复活跟升天，所以他才能够做见证。所以等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到他是个使徒的时候，他特别提一件事情，他说耶稣是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他看过复活的主，所以他可以符合这个为复活的主来做见证的这个条件。另外一个，这个哥林多后书就讲到说，使徒的凭据什么呢？借着神迹奇事异能，就是有超自然的这力量的一个人。所以有很多人相信呢、这个所谓的使徒这个恩赐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再没有人曾经目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有些人是说使徒这个恩赐现在分开大 A 跟小 A， 大 A 就是说已经没有了，就是要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小 A 就是说他的这个服事还是说在还没有教会的地方来设立教会。所以他会说，在比如说这是宣教士到了一个没有这个教会的地方，他去设立教会，到底是小 A， 这不是大的 A， 小的是这个使徒。但是这个大 A 现在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已经没有了。好，那么这个使徒在教会的里面有很特别的功能，在加拉太书就讲到有些异端出来了，这个保罗是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越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要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从使徒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使徒的一个的那个责任是决定什么是正统，什么是正统？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正统性是他们开始的。所以其实很多的，你看到很多的圣经其实是从这个使徒慢慢慢慢延伸出来的。所以你看彼得写这个新约圣经的一个部分，约翰写一个部分，保罗写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就是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他们是根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因为他可以决定那个正统性，跟他这个地位是很有关系的。好，第二个是讲到先知啊，刚才那个二章二十节也讲到先知，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他也是教会的根基，跟使徒是并立的。先知所包括的，当然第一个是先知的职责啊，一个是可以预言、讲预言、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先知的一个部分。但是先知还也有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先知长导啊，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说，做先知长导，先知长导英文是说。Interpret the divine will and purpose in inspired preaching and teaching， 就是受圣灵的感动的讲道，去解释神的旨意跟目的。这是一个人能够神给他知道说，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而把神的心意能够讲出来的，这个就是要先知讲道的那个恩赐。这个叫更要羡慕的恩赐，这里就更要羡慕的恩赐。就是做先知长道是更有价值更有需要所以每一个世代其实都需要先知长道，因为每一个世代需要知道说神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的心意是什么东西。 但是讲到这 foretelling， 就是讲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讲到将来的事情，所以对将来的事情的需要就没有这么迫切，没有这么多这么需要。我不敢说现在没有 这种的先知的恩赐，但是我说这种先知的恩赐彼此在使徒时代现在的需要小，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所以比如说这个一些例子哈，在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使徒约翰是一个先知，为什么？你看过启示录吗？启示录讲什么？他可以 foretell the future， 他讲到将来的事情，所以他有这个资格。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讲的什么？将来末后的事情，所以他也有这个讲将来的这个预告将来的事。希拉、巴拿巴跟希拉在圣经里面都叫他做先知，但是没有讲到 他特别做了哪一方面的东西。那么在我们那个 时代的里面呢，我也可以想到一些，比如说Bowman 就是这个 FEBC 的创始人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他是神给他看到可以用这个广播来把福音传出去，他就因为这个意向来做了来开始这个福音广播，然后就叫很多人透过福音广播来这个能够得到认识神。那么这个他有一个神给他看到那个在那个时代他能够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在美国你看到一些开始这个Bill Bright 开始这个Campus Crusade， 就是他看到学生工作的重要他觉得这个是福音的一个给进去的那个地方，他就开始了这个福音的这种的事工。在我们华人的圈子的里面，周祖培跟蔡石伟开始了基督使者协会，在那个时候他们看到说怎么样服侍华人的学生，他们看到华人学生是一个福音进到华人圈子甚至进到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他看到这是他有可以看到神对当代的那个心意，也可以看到说王永信最我们现在还在看中心月刊，我开始看中心月刊的时候我还在香港，这是差不多50年前的事情，他看到文字工作的重要 就做这个事情，怎么样来服侍那个时代他可以看见。好下一个是传福音的 Evangelistus， 传福音的意思是说宣讲好消息的工人，我们所有做信徒的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这个是绝对的，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传福音传得特别有效，也他自己也特别享受去传福音，这些人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也有很多人因为听他作为信主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这里讲到这个使徒行传讲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就是一个 evangelist， 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在提摩太后书这里讲到说保罗叫提摩太说你要做传道的功夫，英文是说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的工作。提摩太是一个传福音，他有一个传福音的那个恩赐比如说在这个美国 Billy Graham 是一个要传福音的恩赐的一个人，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宋尚杰是一个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一个人，这些都是 evangelist。 好， 下一个是牧师啊，我讲这个可能有点争议哈，这个讲到牧师这个方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寻牧的时候，我就多讲一点点啊。牧师这个词，原文这个字叫 appointment 这个字，希腊文本身的意思是个牧羊人的意思 ，shepherd 的一个意思。把这个字引用来做一个牧养人的人，这是这里所讲的牧师，要牧养的恩赐的人，在整个新约圣经的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以弗所书，就是在我们所读到的。但是讲，如果把这个牧师这个名词，你看到它作为一个动词的话，叫牧养的意思啊，牧养是包括这个 poimeino 这个希腊文的字啊，包括这照料、喂养、带领等等，就是他带领信徒，叫他追求属灵的成长。这个出现过很多次，比较多次了，相当多次在新约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说，牧养这个恩赐跟牧养带出的作用是多次的，但是一个人要牧养的恩赐的，这个只出现过一次。OK， 所以牧师是一个要牧养恩赐的人。如果我们按圣经来用牧师这个字的话，他是要牧养恩赐的人，他不是一个衔头，他更不是一个 position， 更不是一个职位。所以牧师不是一个有特权的上级单位，牧师就是一个有这样恩赐的一个基督徒。所以牧师跟信徒没有雇佣的关系的，没有雇佣的关系。讲到这雇佣关系，我讲一点点关于薪水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福音养生是可以的，以福音养生和传福音能够得到这个财务上面的支持，这是可以的。不单只是可以，圣经还说工人得工价什么是应该的，是不是？所以得到这个薪水是应该的。但是什么人得到薪水呢？从来没有说是一定是牧师。我们现在很多教会所用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制度，这是怎么样子？一群的信徒从外面请一个人回来，叫他做牧师，然后给他薪水，然后就把这一群信徒的属灵的这个 生命的成长的责任都丢在他身上。这个制度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制度是错，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不一定是错，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人想出来的东西，人想出来的东西就是不绝对，甚至可以有漏洞，甚至说随着时间越搞问题越大。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一点的观察，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定义是定做一个有牧养恩赐的人，我们在找牧师的时候实在不是在找牧师。因为你看一个牧师的时候，除了牧养之外，你还要他做什么？他能讲道，他能教导，所以你说他有什么恩赐？除了牧师牧养的恩赐之外，他有先知的恩赐，他有教师的恩赐，你还要另外一个你期盼这个牧师做的是 administration， 就是 administration 也是恩赐，叫做管理的恩赐。所以当我们对我们所要的东西这个名跟这个实际，我们看的这个实际是脱节的，我们所定义的牧师跟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师不是一回事。所以很多时候很大的落差在哪里，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牧养的恩赐， 那么他应该是一个牧师，他可以做一个牧师。但是如果他讲道不没有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没有教导的恩赐，那个只是马马虎虎的，那怎么办？但是我们是会众的社会，对他有这样的期盼。这个期盼不是建筑在这个圣经上面，是我们的期盼。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期盼，因为不是圣经的东西，它不绝对，不绝对。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小心的时候，就出很多的事。所以，为什么教会的里面牧师跟信会众处不好的比处得好的多，出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只是观念上面实在是不清楚了。不管这个，其实牧师是首先他是一个弟兄，首先他是一个肢体。这个我们要首先从这里来想，所以我们要爱他，我们要支持他，这个是应该的事情。他首先是这个，然后他才是这个有某种恩赐的那个弟兄，然后他是用某种的恩赐来服侍这个的教会。如果不是的话，作为教会的里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牧师不能够符合我们的期盼，我们就会对他不满。而且还有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教会，比较小的教会，唯一受薪的就是牧师，没有别的了。那么就是说，有别的恩赐的弟兄能不能够受薪呢？在目前我们这种的教会的这种的体系里面就很难。其实这个教会这个跟工人，不是牧师比较广一点，工人的这个经济支持上面本身就没有一个一定。保罗是不是工人？是。保罗是不是受薪的工人？不是。他是自己支帐篷，自己来供给自己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事都放在这样那个脱离就是不想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实在是 extra biblical， 就是在圣经以外的事情的时候，这很容易会出上事情。所以现在的牧师制度是没有圣经的命定。不管是因为，这个会众看牧师就好像看到一个雇佣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胆怯的牧师，他不能够去带领这个教会。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就是有些牧师觉得他是牧师，所以他有一切的权柄的时候，就会产生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变了胆怯的信徒，而且牧师不愿意接受任何的彼此的这个守望，不好听一点是监督，好听一点是守望，就是说彼此来提醒，所以就会出很多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啊。好，我就下一个教师。教师是一个有系统用神的话来教导人的，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教导的责任。尤其是如果你有孩子在家里的，你就已经是你的孩子的这个教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教导的责任。但是有一些人他有教师的恩赐的，他的教的特别有效。所以一个能够教的人呢，是保罗跟提摩太说是要按着正义分解圣经，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教师的责任。分解的意思啊，这个在 Amplified Bible 把它讲得很详细，要正确的分析，准确的划分，正确的处理，有技巧的教导，这个就是一个教师的恩赐所能够有的。 而且这个是这里你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是要几位先知、几位教师，不是一位，不一定就只有一个人。好，这个是今天华牧师讲到所提过的提马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可以回家去再读读这段经文，讲到四代的老师、三代的学生。短短一节在圣经里面提到四代的老师、三代的学生，叫我们知道说，圣经神的家是神是看重教导，不单只看重教导，而且是看重教导的传承，一代一代能够传得下去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善于教导。他讲到说，教会等里面做领导的人，必须善于教导。教导是教会的领导人那个主要资格之一，就是教导。好，我们很快，好，再讲五分钟我就停了。好，我们再看建造教会，哥在建造教会的里面有什么角色，分开几个地方来看啊。今天可能这看不完，我所预备的。四章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建造教会怎么开始的？四章七节说，神将各样属灵的恩赐都赏给个人。那四章十二节就是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讲到每个人都用他的属灵的恩赐去建立别人，就是这个身体。然后就是全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白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讲到说，众人就是全身都向着基督被协调在一起，靠他联络在一起，就发挥了个别的属灵的功用。就是三步：一步，神把恩赐给人；第二，人用他得到的恩赐；第三步就是他们都被协调起来，不是这里个手来很会做他的事情，个脚很会做他的事情，而是手脚要有一点协调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教会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就看到建立教育的原则，他所持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是讲到少数的人，然后从少数的人变了圣徒，就是多数的人，整体多数，多数的人再变了身体，身体就是众人被协调起来。所以建立教会的原则就是从小数到多数，到能够互相来协调。换句话说，有五种恩赐的这种人，牧师、教师等等，他不是身体，他们还是肢体，不代表整个身体。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当然有些人他的恩赐比较多、比较明显，但是他们不是身体，是建造教会是要整体都被建立，而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这里还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这里所讲到的使徒、先知、圣徒、身体都是讲到人，所以建造教会是讲到建立人，不是建立事。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是很容易的，就是说我们把想到事，这很容易把人为忽略，而且不单是人，是要建立众人，叫圣徒，这些都是复数的字，不是少数的人啊，所以不是少数人的事啊。所以每个肢体的恩赐都要被发挥出来。好，我看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40分，我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期来再把它最后的那部分来讲完。我们这个结束之前，我请班长。永刚，你替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